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刚刚的诗歌说，我们围绕着基督所有的心照，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到的平安，得到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我想今天这个世代，我里面常常有很深的感触哈。我说没有一个世代像过去这三五十年。人类的科技、人类物质的享受，几乎是全面性的突破哈！手机的发现、Internet 网络的出现、各样资讯的丰富，然后世界各种的享受，这个高科技全面的在这里为人类效力。但是我里面一个更深的感触就是，仇敌利用这些高科技。远超过今天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生命上的长进哈。所以太多的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其实是失迷的，其实是很痛苦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消耗了。我想大家都一样，我特别是在 Silicon Valley。我这个外面的人都说 Silicon Valley 是不光是高科技，而且是一个高压力高试探的一个环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很稳定的、很成熟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所有的挑战，整个世界的万变？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要来面对这个世代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一首诗歌，他说世界像一个漩涡一样我不晓得大家应该都看过漩涡那漩涡的意思，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它在那里 circling，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没有方向，你的生活是在这里绕圈子。这是第一个，你就觉得久了就盲目了，久了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他就是一直带你绕圈子，带你绕圈子，带你绕圈子，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来，早上出门到晚上回来，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从一月到十二月，从一月到十二月，他就是这样子一直绕圈子。然后转眼之间，你已经从20岁已经到了70岁、80岁。这是世界的漩涡。而漩涡的第二个特点呢，当它在这里一直绕、一直绕的时候，它其实是往下绕，它是往下去的，它是要让我们离开神、离开我们该有的境界、离开神命定我们该有的生活和福分，它就把我们脱离开来，一直往下拉。所以今天整个世界，你真的去看，整个世界就是快速的往下去。第三件事情，漩涡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他要毁灭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你不要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可奈何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我们要停下来，要醒悟，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今天靠着耶稣基督，那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神所命定的，是神的儿女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当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要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你们足能得胜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想当初早期还在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那时候面对了好几个 giants，真的是巨人真的像以色列的探子回来的时候说，我们不过像蚱蜢，他们都是巨人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逃避难处，难处是真的，我们没有要把头塞在沙子里面，像鸵鸟一样说没难处，没难处，平安平安。No，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仇敌真的高大。所以圣经上讲到《生命记》第九章，讲到亚衲族人，讲到迦拿地的仇敌的时候，从来没有隐瞒。他说他们的城高的顶天，那里的人高大像巨人一样，甚至有人说谁能够在亚衲族人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所有的难处都是真的。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今天在你我的生活中一定有难处。有时候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就是说，不光你自己说，旁边的人都说，谁能够在亚衲族人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难处怎么可能？ 但是弟兄姊妹，当加勒他们约书亚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探子在报恶讯。但是他们两个人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足能得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靠的是耶和华。而且仇敌像巨人，明明是要来吞吃我们的巨人，明明是要来吞吃我们的仇敌，明明是要来吞吃我们的环境。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转机啊！要来吞吃我们的，等于我们要吞吃的。只是信心把我们提升起来，啊，在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信心，把我们从一个不可能的环境，他是巨人，我像蚱蜢，这都是真的。但是信心让我们看神，不看仇敌，而我们能够被提升起来，啊，甚至不仅仅提升起来，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反而，当我们胜过仇敌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属灵的力量都增加了许多。哈，前两天小孙子在我那边，我不知道怎么逗他。哈，那个小家伙那么小，才8个月，那我就看到我哥哥去莫斯科回来送我的一个那个啊，上面画的彩色的那个小人。哈。啊，转开来以后，里面有一个中号的，再转开来一个有个小号的，再转开来有一个小小号的，哈，啊，那么这个5个小家伙摆在一起，从最小的、中的、大的到最大的，哇，他好兴奋哦，在那边玩一玩，一下换一个，一下换一个，哈，那我就拿这个做一个比方啊，那我们这个人刚开始小小的，你每一次胜过仇敌的时候，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就增加一号。每一次环境来了，难处来了，你觉得不可能胜过的，谁能够站得住呢？哪里晓得我们靠得住，又胜过了，我们又增加一号，啊，我们会被打倒，但是我们是不倒翁。中国大陆叫不叫不倒翁？我忘记有一次我在哪里讲不倒翁，有人听不懂。不倒翁他有个重心在，你怎么打他，他咚哒哒哒哒哒，他只好站起来。所以当你每一次被打得东倒西歪，东倒西歪。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当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比从前大一号。这就叫基督徒，这是基督徒的秘诀啊！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啊，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姊妹，这个"却"，那个叫做 "turn around"。我明明该被困住了，但是我没有被困住；我明明该失望了，但是我却在主里找到盼望。我明明觉得我已经被 abandoned 了，没有人可以管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但是我哪里晓得我没有被丢弃，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我真的被打倒了啊！很多的时候，我真的被打倒啊！我这一辈子不知道被打倒过多少次哈！我说了，我被倒在地上以后，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的，我只能跟主说："主，你自己看着办。"啊，这里倒下来一个人，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真的是打倒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应许我们打倒的不会死的哈！啊，我们里面有个伟大的生命，当这个生命把我们带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一号。又增加了一号。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他从前在教会里面啊，每一个都是他的难处哈，每一个人都有难处啊，不应该讲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难处了哈啊，每一个人都有难处哈，所以呢，他也很怕听到坏消息啊，每一次听到有人有难处，每一次听到有人埋怨，每一次受到委屈，或是教会啊发生事情啊，那个难处。他说他就逃，他很怕听到，所以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到最后都有 depression 很多人到最后被 burn out 了，因为很少听到好消息，昨天晚上在弟兄家里面聚会的时候谈了2件事情，我后来就不想再谈了，因为通通都是叫人非常 depressed 的事情，非常受压、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经过的时候，你周围里面都是这些事情。仇敌是要来吞吃我们，所以那位长老，不，那位牧师，他说他看到他就逃，就逃，直到有一天，当他再一次读出来民数记第14章的时候，神借着加勒约书亚的回答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他那一天他整个被主释放，他说他用一个新的态度来看仇敌，他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仇敌。神决定不会容许试探、压力、难处超过我们所能应付的。所以当他这样子在神的面前知道神允许仇敌存在，神允许仇敌存在，但是仇敌是要为我们效力的。虽然他的目的是偷窃、杀害和毁坏，这是撒旦，撒旦的目的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神容许仇敌存在是要叫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反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跟基督 有很亲密的关系，借着十架的经历，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会让我长大成熟。我跟神的关系好，会让我长大成熟，我向下扎根，我会向上结果，我会长大成熟。所以我们有很多让我可以长大成熟的来源养分，其中有一个是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你让我们学习真的在基督里面找到出路，能够出来。好，这是我开头一点的负担。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任凭仇敌在身上伤害我们，但是当我们转向基督的时候，只有基督可以给我们一个 turn around。所以我等一下其实也会提到今天的经文到了后面你看见这个山底下充满了需要，对不对？人看是疾病，是长癫痫，一个孩子身上有病，常常受苦，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去把他里面仇敌的工作赶出去，主耶稣却赶鬼，把仇敌的权势，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那个父亲在那里讲，他说这个鬼屡次来他说就捉弄他，在任何的地方都来捉弄他那英文是讲 seize 他，就把他给抓住了。什么叫做被抓住？抓住就是失控，失控。今天很多人的生活里面是失控的。所以仇敌来，一方面是抓住他，而接着他父亲讲，他说仇敌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一方面先抓住我们，让我们失控，而他至终的目的，偷窃、杀害、毁坏，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撒旦一直的工作。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在你我身上有任何的力量已经让你我失控了。有的人思想失控，当他进入那个思想的时候，他停不下来。那个思想可以把他带得很可怕很淫乱也好，很消极也好不想活了也好那些思想仇敌来，那是很可怕的，他抓住你。所以思想一定要控制的。我上个礼拜还跟一对弟兄姊妹，我跟于师母跟他们交通，我说思想太重要了。我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思想要会做 CPR 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心什么复苏术是吧，急救的要思想一定要做 CPR， 一定要学会，每一个人都要会你心脏 CPR 不会做没关系，思想的 CPR 一定要会做什么叫做 CPR？ 要 control your mind， 要 protect your mind， 然后要 renew your mind CPR 你要能够控制你的思想，要会控制自己的思想，要能够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让仇敌随便把思想放进来。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到犹大的心里，犹大就出去卖耶稣了。你想这是多可怕的事？你我的思想像一个 container， 原来是纯净的水，仇敌放个毒药进来，所有喝的人全部中毒。要去 protect 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我随便在网络上看什么东西都可以，你要小心，网络上有很多毒的东西就是这个野瓜藤是 致死的毒物神的百姓在饥荒年代煮了一锅汤，没有东西就去随便摘了野瓜就丢进去，然后都中毒了。要 protect our mind， 然后要 renew， 圣经上一再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照着我们所听见的信息，我们求圣灵来 renew our mind 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失控，思想不能失控，情绪不能失控很多人在情绪 dominate 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任何人碰到他就像碰到刺猬一样任何人碰到他就像丢了这个小熊的这个母熊一样，他就攻击他就愤怒 啊，很多人的情绪低落到 depression 到地步的时候，他没办法控制，他就用很多很多消极的方法来解决。生活的习惯一样。你在网络上，如果你觉得你在网络上不能自由，你一定要小心。他最终把你带到死亡。Trust me, 他最终把你带到死亡。如果你在任何的生活习惯里面，在这些不合圣经甚至消极的，你知道有破坏性的，一定要小心。他最终把我们带到死亡，这是仇敌在做的事。好，所以生活里面有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情绪啊，有人为什么在愤怒中把孩子打死？啊，为什么在愤怒中杀了妻子？为什么在很多的苦读里面带枪到学校去杀人？他情绪失控，他思想失控，他很多东西失控。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耶稣保护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基督是中心，大家都不想听了，但是我跟你说，离开了基督没路可走，离开了基督不可能有得胜，离开了基督掉在仇敌的网罗里面，离开了基督就枯干无用，丢在外面。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这几年讲的信息高举基督，拓展神国，大家都不要以为只是表面的。所以上个礼拜我特别讲到，不要以为讲到拓展神国，弟兄姊妹就觉得很烦，好，跟你没有关啊，那是宣教士的事情，那是福音主的事情啊，那只是指的传福音啊，千万不要这样认为。我上个礼拜特别讲到，神的国是看不到的，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当我们真正活在跟神，我讲到公义是特别神是义的，只有他是义的他在基督里让我们被称义了，只有这位三位一的神。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我们被神称义，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有真实的平安今天人会痛苦，因为里面的平安掉了。人为什么不喜乐？因为里面没有平安。平安掌权，喜乐就一定出来。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个时代就是叫人去注重自己短暂的享受，短暂的快乐，那样那种短暂的那个活在当下那种 moment 那种 feeling 那种 satisfaction 那种享受，就让人去追求这个追求这个。但是保罗就早就提醒我们，神的国不在乎这些，不是说你不能吃喝啊，不要误会了，神的国不在乎追求这个，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跟这位三合一的神有一个对的关系，让这位三合一的神在我的生活中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说，当我靠着神的灵，或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今天遍地充满的需要，连我们里面也充满的需要，遍地充满的仇敌的工作，今天连我们里面也充满的仇敌的工作。你不要说这是教会，不会有，教会也充满了仇敌的工作，你的家里面充满了仇敌的工作。我上次讲，没有一对夫妻，没有一个婚姻不是 under attack， 没有一个婚姻，没有一个家庭不是被仇敌攻击的。你不管你现在觉得多幸福，仇敌是无孔不入的想要破坏，个人一样，没有一个人不 under attack。那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讲的让大家很沉重，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不甘心看见弟兄姊妹我们或是我自己，我们活在仇敌那样子无往不透的工作里面，要来破坏我们。明明我们已经神应许我们今天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我靠着爱我的主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的心几次转向主，怕死几次就出去，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间隔的。你说这是何等的恩典，这叫做神国。所以我上礼拜讲到神国，什么叫做神国？神国的实际，讲到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可以自由的运行，它不被打岔，它能够运行，能够成就。 所以当神的心意在你我家庭教会成就的时候，这就是神国。当主耶稣的生命能够来替代我们的时候，替代我们的卑贱，替代我们的软弱，替代我们的灰心，替代我们的沮丧，替代我们的苦毒，替代我们的自私，每一次当基督的生命得胜的时候，这就是神国。每一次当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释放我们，来充满我们，用喜乐的油膏我们，这都是神国的实际、所以不要以为神国只是出去做宣教士，不要以为神国只是去做福音的工作。 No， 神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而神国的实际，神国怎么样子领导我们，我们就是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逐魔鬼。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叫做神国，这叫做神国。所以你们上个礼拜是活在神国里呢，活在神国的实际里呢，还是活在撒旦的欺骗、欺压和折磨底下？当你回想上一个礼拜，你看一个礼拜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我记得以前焦裕年牧师说，这个传道人每次讲到其实都好辛苦，像个生个孩子一样哈。他花很多的力量，很多的痛苦预备一些信息。他说礼拜天讲完的时候正在高兴卸下负担，下午又怀孕了，因为还有下个礼拜的信息又来了。所以你们不要以为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怎么这么快，又是余弟兄站在这，你要知道对我来说更快。又有一篇信息要讲，又有一篇信息要讲，又有那么大的需要要面对，又有那么多的仇敌 在教会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我们需要 去面对，去挑战。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好快的、一定 让神的话在我身上真的落实、要把带着基督的能力，带着基督的、应许，带着神的同在、我们来在我你我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在你我接触到的范围内，我们能够让神的国那么实际的彰显，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能够得胜。那有些事情你会碰阻，会被挡住，就像我刚才讲的高大的巨人，不要灰心，还是要在信心里面看，永远不要透过环境、难处、仇敌来看神，永远要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难处，看我们的困难，看我们的挑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加勒、约书亚跟十个探子，他们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族的族长，都是当领袖的，都是生命度量各方面做榜样的，而能力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他们信的同一位神，到应许之地去探查的地，看的是一样的美地，碰到的仇敌是一样的仇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眼光，透过神来看还是透过环境来看，是透过信心来看还是透过自己的感觉来看，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完全不同的影响力，也给自己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就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江南地，其他全部当场被神击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由基督的启示到国度的启示。经文稍微长一点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十三节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然后跳到二十八节。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不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在天上也要释放。二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始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读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次姊妹们先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这段圣经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的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又被称为 Great Chapter of the Bible 啊，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大章啊。今天我没有细节去讲它详细的，它至少提到了四个很重要的启示啊，一个是关于基督的启示，一个是关于教会的启示，一个是关于十架的启示，一个是关于国度的启示。那我今天主要重点是在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哈啊，怎么样子从基督的启示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意义根基都在基督的身上。同样的国度的启示，我刚刚跟上个礼拜的信息其实已经讲到了国度的实际啊，其实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啊，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出来，而这一切都是借着基督来的。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的启示，就是真知道耶稣是谁，这个对你对我都很重要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话只是耶稣问当时旁边的人，也不要以为这句话只是主问门徒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我记得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我在信息里面特别特别着重的很，你们觉得我是很严厉吗？其实不是哈，我是很负担沉重的问大家，告诉我到底耶稣是谁？对你，耶稣到底是谁？千万不要讲标准答案，不要讲客观的答案，不要去 copy 彼得的。自己回答，到底耶稣对你是谁？你说他是我救主，对。光连这样子的一句话，他可以有一分到一百分完全不同的程度，就看耶稣是我的救主，在你我的生活中带来了什么 impact， 带来了什么影响力。你说耶稣是我的主， He is my Lord。 今天太多人接受耶稣是救主，不肯承认基督是主。你说我怎么会不敢，怎么会不承认基督是主？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生活就显出到底基督是不是主。你说基督是我的满足，不要讲那么严肃的，讲写着基督是我的喜乐，对不对啊？建勋满脸笑容在那里唱歌那基督真的是你的喜乐吗是不是在每一件事都喜乐呢小爱莲吵得你烦得要死的时候，你还是说主我感谢你，你是我的喜乐摇动不了的喜乐你不用讲了哈。我们在生活里面太多有失意的事情，而当我讲到基督是一切的时候，我真的吗？当我讲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是真的吗？在我喜欢的环境我可以接受，我可以甚至起来见证，在我不喜欢的环境，在我不喜欢的经历和感觉里面，基督还在其中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基督对你、对我是谁？一个真实的答案才是重要的。标准答案谁都会讲。我跟你说，你今天去看主日学啊，我们主日学校长也在这。我决定相信，很小的班，你问他耶稣是谁，他回答的跟大人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的回答跟小孩子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在主观的经历里，经过了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的年日，这么多机会，我长进了没有。所以有一年这个 worship 敬拜团队在培训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到也讲了当然那句话人家觉得我有点太讽刺了哈，但是我讲的是真的嘛，我说我们的敬拜总要有超越猴子的层次吧，对不对？你猴子可以教他很多东西的，他可以穿西装，他可以打领带，他可以给你奉茶啊，他也可以跟你一起在这里拍手这个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也可以在这里跳。决定做得到的，但是他没有灵，他有情感，他没有灵，所以圣经上说，神寻找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如果就是这样唱唱唱拍手，那跟猴子差不多。你原谅我说，所以这个不是讽刺，这也不是得罪人。今天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对待我们所信的神？今天到底基督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回答的。所以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这个，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主耶稣说：“你说我是谁？你们说，自己说，不要讲别人说的，你自己说耶稣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这个问题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谁，底下讲国度的扩展，空话。空话，一定要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谁。好，我们现在来参考彼得的答案哈，这是 Open Book 的考试哈，那因为他的答案太好了，耶稣甚至都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这是天父告诉你的，所以彼得也没什么好神气的啊，因为神把答案告诉他啊，所以这个考试彼得其实是答不出来的啊，是神偷偷告诉他，你这么讲，所以他就这么讲。所以神说西门巴约拿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这是天父告诉你的。所以彼得没什么好神气，你从他底下你就知道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就晓得这个人还是很肤浅的，对神的认识很少的。所以我是为了安慰你们嘛，不然你觉得彼得启示那么高，那我怎么办？我们半斤八两，但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加拉太书第一章，神非常乐意的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到底是谁。那彼得在这里的回答，他说第一个说你是基督，然后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答案太好了。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 ，the anointed， 被高的那一位。被高的那一位。什么叫做被高？在旧约里面只有先知、君王、祭司特别的角色，神有特别的托付给他们，所以神高他们啊，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分别为圣，高他们，把神圣的使命托给他们，所以有这三个啊，先知、君王、祭司的基督来，他是受高者，他是那位独一独一在神眼中最重要的受高者。神高了他，他来，所以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先知主要的使命，把神的心意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他能够对我们说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先知不是讲未来发生什么事而已，很多人以为先知书只是讲未来。讲未来只是在传达神话的时候中间的一部分。 啊，今天也有很多人随便在那里操练做先知预言，说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啊，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有人说："余弟兄，你们干嘛祷告那么辛苦？找个先知问一问嘛。"啊，然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旧约或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他们就是替神传达神的心意，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要让人在神的旨意中往前，如果人偏差的话，他的责任就是责备、劝勉，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上。这是先知。那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来啊，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比约拿更大，他是最大的先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先知。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把福音带来，把神的心意带来。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从来都没有人看过神，更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基督是先知，他仍然在对我们说话。那这一个职分在你我的经历中真不真实？希伯来书特别说到，从前神是借着列祖而众先知晓谕我们，如今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今天主耶稣仍然是说话的主。所以你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听见主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不是你上一次听讲道是什么时候，也不是你上一次读圣经是什么时候，而是你借着聚会，借着听讲道，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你很清楚地知道主在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主今天还在说话，主今天还在说话。第二个，他是君王，君王不是在这里辖制人，君王是在爱的里面，他来牧养，他来带领神的百姓，他来保护神的百姓。这是君王。所以一方面爱，他真是有爱；一方面他有智慧，他知道要带领百姓怎么样子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中。第三个，他有能力，他要来保护他的百姓。而主耶稣今天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圣经上特别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非常喜欢施恩的宝座，一方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对不对？我们有任何的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 whenever whatever 我们有任何的需要， anytime有任何时候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恩典是第一个，这个宝座的特点。第二个，它是宝座，说到它有权柄，它有能力来为我们成就所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就是叫我们觉得没盼望，不行了，我不行了，未来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这个局面也不行了，我的失败也不能解决了，我的痛苦没有人可以解决。弟兄姊妹，仇敌就是叫我们失望失望失望。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英文是说得到应时的帮助，不是只是做随时的帮助，而是得到应时，是 timely 的，是及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记得国豪也说他很喜欢这条歌，对不对？每次祷告会唱，他说他都会流眼泪。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当我罪与忧愁，对不对？我们有那么多的罪，有那么多的忧愁，有那么多的痛苦，他说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弟兄姊妹，而这个 friend 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满了恩典，而且满了全能，这叫做施恩的宝座，这是基督。他是祭司， 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替人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我们 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弟兄姊妹，你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这件事情需要有人祷告，需要有人祷告，那是对的，那是好的，我们需要有同伴陪我们经过，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力量。但是当你如果有一天掉到一个环境，你觉得没有人愿意陪你祷告，因为我的难处太久了，太难了，太深了，他们不能了解，或是因为太持续了，他们力量有限，没办法了，自顾不暇，管不了我了。你不要以为，你以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我们天上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没有一个难处他不顾的，没有一个难处他不能解决的，这是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哎呀，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跟你我的生活发生了绝对绝对的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认识基督，那这是他的使命，他集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这个也是他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还要对我们说话，他要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他也要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不光有基督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都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带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感恩，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你只要在身体力量、家庭可以容许的情况下，要努力的试着来参加祷告会，让我们一起在父神面前屈膝，我们为着自己祷告，也彼此代求，也为着神家祷告，也为着仇敌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工作来祷告，奉主的名来执掌权柄。所以基督今天要做的先知、君王、祭司所有的工作，借着教会来做，自己坐在我们身上，坐在我们身上以后，借着教会，他也要在这里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也负着使命，要把福音去传给别人，让人家知道福音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也要去为着地上祷告，为着列国祷告，为着执政掌权的祷告，为着我们周围的家人朋友不信主的人祷告，这些也都是教会要负的责任和使命。那所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就讲到他的所事，讲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是神，这个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很喜欢问大家问题，那请你们借着问问题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 wake up call。先第一次你对隔壁的讲，你知道我里面有永生吗？讲讲看。好，接下来你知道我也是神的儿子吗？你们都这么容易就讲了，都是标准答案，对不对？你真是神的儿子，今天会这副样子吗？会一点小事气成这个样子吗？会为了一点小便宜去偷偷摸摸偷东西吗？对不对？没有没有， 我这只是讲消极的例子哈。你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就会神的儿子的尊贵荣耀其实都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就把永生想成未来，永生只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的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所以神的儿子，中国人的观念 儿子就是爸爸跟儿子，这个不能说他错，但是在希伯来文儿子这个字呢，是从本体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叫做儿子。神是看不到的，神是个灵，所以神的儿子是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这个灵，这个伟大的神，他成为肉身发表出来了，这个叫做儿子，其实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这叫三合一的神。你说美，美是个抽象的东西，当他借着艺术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美落实了让人看见，他借着音乐出来了让人看见，他借着万物的奇妙出现了，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神的荣耀看不到猜不到，但是当诸天一下子出来的时候，整个受造的是神荣耀的一个表达，因为荣耀太抽象了。所以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这叫做儿子，他把神表现出来。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这就是神，神的性情，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体恤，神的爱，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通通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这里表达，这叫做神的儿子。所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需要启示，因为 对犹太人来说，连写神都需要洗澡沐浴更衣才写神，他们对神敬畏的不得了，就是正常的时候，他居然会讲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这是一件太大的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现在在跟隔壁的人讲说，你知道吗，我是神的儿子。再讲一次，荣不荣耀？在这么荣耀的感觉里面，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因为太亏欠了得到的名分，太亏欠了得到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今天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光流血舍命赦免了我们的罪，也让我们将来可以进神国，进到这个永世里面去，那些都是太大太大太大的恩典了哈。那个前两天办公室一个同工交通到他们家人去 Paradise 再去看一下，哎呀，满目疮痍，被火烧过的样子，看得这个胆战惊心的，连地上的火留下的痕迹看起来都这样子的，叫人震惊，叫人里面害怕，不要想到是永火了。那基督不仅仅救我们脱离那个，基督这么伟大的恩典，他居然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永生不是只是指的时间的问题，它更是指的品质性质的问题。这个生命就是神儿子自己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保罗能够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这个信息太大太大太荣耀，而且是被仇敌一直想办法来蒙蔽蒙蔽蒙蔽，他不怕你去为主做这个，不怕你为主做那个，他就是不要你来活基督，他就是不要我们连于基督，这是仇敌一直的诡计，让我们看难处，看自己，看环境，看所有所有今生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或是忽略了来看基督，这就他就成功了。所以我希望这些牌子在我们的墙上是世世代代挂下去的，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个启示太重要了，所以真知道基督 就不一样，而这个认识这个启示是教会的根基。当然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基督。我们决定知道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就是基督，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保罗，对彼得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一方面指的基督，更是指的那个被启示出来的基督，是主观的，是在我们里面亮了。教会必须建造在这个，谁都知道教会一定是建造在基督，这是客观的真理，没有人会否定的。但是教会真实的建造一定跟我主观的开启，看见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才可能真实建造，你我才可能真实长进，我们才可能真实的在这里赶逐魔鬼的作为，让那神家能够越来越被保护，在平安的里面来建造，来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所以主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凡是你们所捆绑的， 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知道这句话不光是对彼得讲，到了18章就说建造在教会，整个教会就是有这个权柄。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了，也不是祷告就算了，这个是从真实的启示，对基督的真认识来的。不然我们祷告了老半天，你发现没有释放就是没释放，还在捆绑中。我们要捆绑魔鬼，结果发现魔鬼还是猖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当我们讲国度扩展的时候，你们可能有人已经摩拳擦掌的准备冲出去了哈。那我现在希望说，我们先把这个最重要的根基先打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事情离不开基督。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必须要知道神国的实际到底是什么。神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最后，他不光是讲到他是教会的根基，在这里也是讲到他就是神国的实际。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换句话说，这段话不是指到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因为他说在有人还没有死以前就看到了。所以不是指的他的 second coming， 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到底指的哪一次呢？因为没有一次看见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没有一次看见有一个很明显的什么神国降临。所以相当多的圣经学者、解经学家，就讲到这个神国的降临，就是17章接下来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那天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有旧约律法的代表摩西、先知的代表以利亚。这两个人出现的，而新约主耶稣的三个最爱的门徒，圣经三次讲到主耶稣只带着他们三个人，这是其中另外一次，其中的一次，耶稣就带着这三个，彼得、雅各、约翰，等于是他12个门徒中的高主，这个带到山上去，然后主在他们面前变化荣行，等于是新约的代表。所以那天旧约、新约的代表人物都在，而主耶稣变化。他整个衣服洁白放光，头上满了荣光，那个荣耀遮都遮不住了，遮都遮不住哈。所以神在这里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神要的，这是神所要的。这是标准的人，道成为肉身。耶稣那天还是在肉身里面，但是他的肉身改变形状，那个荣耀出来了，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这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那天神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被彰显出来，整个荣耀被彰显出来，所以旧约、新约都在他面前。所以神从天上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一个，神所要的，神所喜悦的；第二个，你们要听他。所有的国度里面的。”都必须尊主为大，基督是主，基督必须是主。就算你不尊他为主，他仍旧是主，你们要听他。所以等到他们这个吓得伏在地上以后，耶稣来摸他们，摩西、以利亚已经走了，他们醒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说到整个国度，神要我们在乎的，还不是这些以色列人认为的伟人。 摩西呀、以利亚呀、他们都是在犹太人心中是民族英雄。我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94年，我们从约旦过去哈，然后经过耶利哥进耶路撒冷。那我们在约旦边界到毗斯加山，就是摩西最后被带到那边举目一望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导游我们的导游很多都是圣经非常熟的那也有一些以色列的导游来陪着我们。那他们告诉我们，他说神为什么让摩西的尸体找不到？如果摩西的尸体找到的话，以色列人很多人不进迦南，他们要在摩西的坟墓旁边扎营的，因为摩西在他们心中是神人，摩西在他们中间是像民族英雄一样，他们对他崇敬崇拜的不得了。所以神把摩西的尸体拿走了，一方面在变化山上神把他带进去，虽然他好像没进去很多人为摩西打抱不平，这么爱主的人为了发个脾气，神就不让他进去，这是什么神啊？你不要用自己的天然生命去读圣经好不好呀？真的是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神有原因的，对不对？你看摩西在迦南地耶稣显现的时候，摩西就在了。这个神在乎的是属灵的东西，神要得到的是永恒的东西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国的实际，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国的中心，基督就是神国的意义你要看见神的国降临，就是当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真知道基督就是神所要的，神所爱的，也要我们都来服他，这就是教会今天在地上的见证。我们都来爱耶稣，然后我们都来服他，一起来高举他，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国的实际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神的荣耀借着个人、家庭、教会，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也就是神国的拓展，这也就是神国的实际。今天这个地上太多人需要了，太多人需要。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没有机会，决定有机会，连你家里都有机会。很多人很苦，很可能你的孩子现在就很苦，真的。他可能需要你一点点的安慰跟鼓励，可能你的老公，你天天就觉得哎呀，我在家忙了一天，你回来赶快帮我做点家事，其实他心里面可能正在一个痛苦，一个挣扎或者你的妻子也是，对不对？或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小组长，你甚至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人，你家里面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都在一个很深的痛苦里。我讲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我跟你说，我爸爸是非常严格的人哈。我们从小怕他，怕得要死。他从前面进来，我们都从后面跑的哈。可是当他晚年，他心里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比他先走，因为他们两个感情太好了，结婚70多年，相依为命。他有时候坐在那里很沮丧。我说爸爸你怎么了？他说我里面怕。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怕你妈先走。后来我妈真的先走了，我妈先走了2年。那2年里面，我常常有时候进房间陪我爸爸坐在旁边。你知道，从前他对我是个 king， 他居然这样头靠在我的头上，哎呀，我就晓得他心里面其实老了，有很多的地方能力各方面都退化，都脆弱，孤单痛苦。我们平常都在外面忙，他老人家其实他心里面。连我这么钦佩敬仰佩服是我的 model 的爸爸，他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他也有他需要的一面。回家就写信给爸爸妈妈，鼓励鼓励他们，告诉你爱他们，告诉他们你爱他们，告诉他们神爱他们弟兄姊妹，周围充满了需要。不要怕，不要怕，今天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说什么，而是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透过你，透过我，他自己要来做事。因为人人需要的是耶稣，所以约翰福音这个希利尼那边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来见腓力，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传道人有什么好见的，对不对？ 今天我们也不是要去见什么兴奋的场面，去参加什么样子的音乐聚会。弟兄姊妹，人里面需要的就是需要耶稣，要来见耶稣。所以我们要给的就是让耶稣能够自由的透过我，透过你，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器皿，能够倒一杯水，一杯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人下在监里，我们去看他；人饿了，我们给他喝。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也是把耶稣基督坐在人的身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才19岁的时候读大二，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姊妹，团契有个姊妹跑来跟我讲，说她的表弟长脑癌，哈，里面长个瘤，在台大医院，她说你能不能去看看他？她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哈，那我们那时候正在期末考，哈。然后从我们那里坐车要出来，起码要将近一个钟头，45分钟到一个钟头，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有捷运，所以期末考，后来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好吧，去吧，我就去了。哎呀，你知道吗？这个才比我还年轻的一个年轻人，脑子里面长脑癌，这个医生都不抱盼望，也不行了，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我既然来了嘛，我就跟他传福音，哈，结果没有想到。福音这么容易就进去了，他就接受了主，他也跟我祷告，然后他祷告以后，他里面就非常谢谢我，他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在他里面。结果我就第二天我再回去看他，没想到他跟我讲，他说于哥，因为我比他大一点，他说我隔壁病床，因为这个病房都是长脑癌的，他说我隔壁病房今天也来了一个人，不然就是我旁边也有一个人，他说他也是长脑癌的，那个医生说他的病比我还严重，因为很深，不能开，他说你要不要就跟他传福音。我在想，好不容易把你摆平了，你又给我找另外一个，哈，然后那个人这时候正好进来，我一看我就吓呆了，他是台湾三地同胞的原住民，哈，块块壮壮的，全身都是黑色的肌肉啊，那块块的，然后我又不会讲台湾话，我这个人长在台湾不会讲台湾话，哈，那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但是里面想说既然来了，然后人家又在说你就跟他传嘛。那我长话短说了，想想我那天你们听过我见证的，哈，我几次要走过去不敢讲，因为他40岁，我才19岁，怎么传？后来他就出去了，那我就跟着他出去，哈，然后坐电梯下来，你知道那个台大医院底下有一个地下道，就通到旁边的这个公园，哈，在那个这个他就在公园晒太阳，我觉得。后面就像这个 spy 在跟他一样，他走到哪我就走到哪，他坐在那边椅子晒太阳，我就坐在这边的椅子晒太阳，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跟他传。我想我不知道怎么讲，而且他的病这么重，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安慰，就跟他跟他跟他，后来他就回去了，那我也跟他回去，一起坐电梯，他看我，我看他，然后我就讲不出话。然后电梯开门了以后他就进去了，我就决定放弃，本来要决定放弃的，结果电梯一开门，他往里面走的时候，我靠着电梯看他，我说主啊，你帮助我。突然一下，主耶稣的爱在我里面，我看到他的背影走进病房，看不到了。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他没有听见福音，他就死了，多么可怕的结局！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我觉得爱里面就让人的惧怕都掉了，那个爱会让里面有一个负担，而且尤其是基督的爱来了，我就一下子不顾一切的我就走进去了。他一看刚才在电梯里面的人怎么也来了，我坐下来我就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么奇妙的，就是当我跟他这样子讲福音，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福音，他马上接受。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医生说他的瘤又大又深，这个手术非常危险，他说我已经几天都睡不着觉。我不久以前2年前曾经帮助一个骨癌的孩子，17岁，也是几天睡不着觉。他当天接受了耶稣以后，他说我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整夜睡觉了。没想到这个三弟同胞，我跟他传完福音以后，我第二天还是在考试，就挂念病房这两个人，我又来了，哈，那我又来了，我就看他，他看到我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好。 那我又怕他这个在台湾是因为是多神的环境哈，我怕他就觉得病急了抱佛脚哈，什么都愿意信。我就特别跟他讲，我说我所跟你讲的神是独一的神，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人你可以得救，必须单单纯纯的信耶稣，悔改认罪，接受他做你的主。他说是，你昨天告诉我，我晚上就是这样祷告，我睡觉前我就是这样向他祷告。哎呀，我说我太高兴了，谢谢。就2天以后，他进手术房，开刀的那一天，我从学校考完试，我就跑到病房外面等他，等了几个小时，他没出来，他走了。手术费哦，太深了。但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很深的感触，那是我19岁，面对一个叫白先生啊，我到现在都还可以记得他大概的样子。弟兄姊妹，周围充满了需要，真的充满了需要。你的公司、你的旁边，甚至连你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曾经讲到有一个阿根廷神曾使用的一个器皿，他讲到他的岳父，原来是个牧师啊。他年老退休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的岳父去餐馆吃饭，你们都听过这个见证哈，有些人，他说那一天的 waitress 对他那个侍者对他态度非常不好哈，很久都不来。来了以后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杯水？"他那个水一放就洒在他桌子也是啊，我转身就走，反正就是各种的态度都是糟透了啊。你会怎么反应？所以当他吃完饭的时候，这个神的老仆人留下了一大笔小费，远超过他自己所吃的钱。然后当他往外走的时候，这个女士过来收桌子，一看到这个钱，他就追出去，他说："先生，你钱是不是留错了？"哇，这个神的老仆人满脸慈祥的回头看他，他说："女儿，我知道你今天心里被痛苦抓住了，我也相信你正常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这样子对你的客人。"他说："我也巴不得，如果我能做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什么。"当他一讲完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满脸眼泪，在停车场满脸眼泪下来，他说："我昨天晚上知道我的先生有外遇，要跟我离婚。"我还有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我今天根本没有心情来上班，但是我必须来，因为他抛弃我们走了，我需要养家。他说我整个心乱，我整个心都不在。那神的老仆人就在停车场带他信的耶稣，就在停车场带他信的耶稣。我说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功夫。就像我说的，戴德生牧师说的，一杯水受到撞击的时候溅出来的。是什么？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我在想，如果是我那一天有人这样子对我的话，我可能一毛小费都不留给他。想哪里有人这样子来服侍的？哪里有人用这样子的态度？可是这个神的老仆人，他到哪里去，他都知道人有需要，他都知道人里面，当他表现不正常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耶稣，他需要耶稣。所以他看到人有需要，他会想到把主的爱、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荒漠甘泉》里面也讲到一个老人家身上带了一小罐油，他看到任何的到任何地方去，只要那个门啊生锈了，一开门有吱吱嘎嘎、吱吱嘎嘎的声音啊，他就点2滴油，然后就止息了那些的 noise。所以他就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也会听到很多噪音的。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好，人在这个地上痛苦啊，埋怨啊，这个苦读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忍受、受苦、埋怨、生气呢？真的是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手里有油哈，能够用油点上去，能够让神的国扩展，这个叫做神国扩展。我在说。不要以为我要做大事，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啊，那些东西，很多东西徒有心愿，不切实际，啊，很多人说心愿常常是骗人的，它会让我以为我是这样子的人，我有一天会这个样子，啊，只有真正的 action，真正在基督里的 action 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叫做神国的扩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完了以后，他就想到山下的需要。门徒们在这里说："真好，我们搭3座棚啊，为你、为摩西啊。"但是神打断他， 在我心中只有一个，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独一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让他们在山上争好，就在山上，主耶稣带他们到山下来。刚才我说了，到了山下以后有这么大的难处啊，孩子跟父亲无可奈何的任凭仇敌折磨啊，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咬牙切齿，仇敌在这里啊，抓住他，捉弄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弟兄姊妹，这次是全地仇敌的工作，就是这样，甚至在你的身上也是这样。所以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在我可以影响的范围内，我们做一个算一个啊，让福音从中心到圆周啊，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从你自己到你的家，到你所在的公司，你所接触的人，你所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影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中心到圆周，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扩展，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啊，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一直的出去哈呀。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也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的祷告啊，真的是唯有基督永远是基督。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对的，真认识他是基督，真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整个国度其实就在我们中间实现啊。我们唱一首诗歌，339首，好吧？对不起。339首，在荣耀里的基督。劳苦愁烦，叫人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世界里面， 你也愿意来认识这位耶稣，像我们一样接受他，接受他这伟大的生命。他不光赦免我们，他愿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更愿意把他伟大的生命给我们。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有没有任何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在你的位置上。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福音朋友，但是我不希望你白白听了一篇道你就走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愿意接受耶稣，你从来没有打开心这样子接受过他的，你愿意接受他，你现在就把手举起来。啊，耶稣爱你，他要把他自己荣耀的生命赐给你。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次，还有没有？有这样子的人举起来，这改变你一辈子，改变你永世的。举过手的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也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有点简短的祷告。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神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压力的时代，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转眼仰望基督，让每一个的挑战，主啊，都能够变成转机。主，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常常能够看见你真实的工作。主，愿你的旨意常常在教会中掌权。带领你的教会，主啊，在这黑暗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把所有有需要的人能够带到你的家中，
阿门。
来得着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阿门。何等的谢谢你，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你却从来没有改变。你仍旧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而基督对我们又何等的宝贵，因为你今天仍旧在对我们说话，你今天仍旧用恩典怜悯来牧养你的百姓，你今天仍然在那里用你的全能来保护，而我们也来成全我们一切所求的。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自己，又为着教会向你祷告，让我们能够因着看见基督真是一切。主啊，让我们能够起来执掌权柄，执掌你所赐给教会的权柄，让教会站在这个磐石上，来这里一起来赶逐魔鬼的作为。是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帮助我们，到处都充满了需要耶稣的呼声。主啊，让我们里面真是满了基督，让我们自己里面被基督所充满，好让神的国随着我们的脚中，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能够在各处能够显扬那因认识你而有的香气。主啊，我们把教会、把同工、把弟兄姊妹、把所有的福音朋友都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